揾到佢，请听我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找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工逃走，因他是故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第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昨日是情人节，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会送一个卡给你的情人、你的配偶。我和我仔 Matthew 就一起合作做了一个情人节卡给师母，在电脑网络上有很多的图案，所以我们一起来选，一起去设计，很简单，但是一点的心意表达爱。一班专家曾经是访问一班小朋友，从四岁到八岁，就问这班小朋友说究竟什么是爱呢？以下是一些的答案。一个五岁大的女仔 Elaine 就说，爱就是当我的妈咪将这盘鸡最好吃的那块呢留返给我爹地吃。一个四岁的女仔 Marianne 咁话，爱就是当我将我的狗留在屋企整日孤孤单单的时候，但是当我放学回到屋企的时候，我的宠物呢仍然跑过来同我接吻同埋舐我的面呢。六岁的 Chrissy 咁样回答话，爱就是当你同朋友出去食快餐麦当劳的时候呢，你的朋友将他大部分的薯条请你吃，但亦都没有要求你同样将薯条请回他吃。一个七岁大的男仔 Danny 就说，爱就是当我的妈咪呢同爹地准备咖啡的时候，先饮一啖睇下味道啱唔啱口味，然之后呢将咖啡俾爹地。五岁大的女仔 Carrie 咁样话，爱就是当一个女孩子出街之前噴滿全身香水，而那個男孩子呢就噴滿全身的古龍水，然後他們兩個出街，然後整日你和我，你聞我的味道，我聞你的味道，那這個就是愛。七歲大的女仔 Noel 就說，什麼是愛呢？愛就是當一個你告訴這個男仔知道，你件恤衫好靓，跟住咧，以后每日佢着同一件恤衫。究竟咩系爱呢？从今天嘅经文，我哋睇到三点。第一，我哋睇到爱就系彼此认识；第二，爱就系舍弃自己；第三，爱系甘愿牺牲。首先，我哋睇下爱系彼此认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讲到第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留意到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四次认识。认识这个字不是单单是头脑上的认识，而是对对方有深入的了解。而且留意这两次圣经讲到的认识是双方面的，牧羊人认识羊，羊也认识牧羊人，父认识子， 此也认识父，彼此的认识，互相的了解。在经文的前面十章第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为什么耶稣说自己是门呢？原来在巴勒斯坦很多的城镇上边一般都有共用的羊圈，这些羊圈呢就有公用的可以公用，而且呢是有很坚固的门，只要看门口的人有锁匙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不过耶稣所讲这种的羊圈并不是这种先进的羊圈，而是很简陋的，就在山丘的旁边这个羊圈，它只有很简单的围墙，羊必须从一个洞口一个窿那里去出和入，牧羊人通常就睡在这个洞口那里，所以它就是门。如果有贼有强盗要偷羊，就必须要呢是爬墙去进入，而晚上的时候羊圈通常呢就会交给另一个看门的看更的守门口，到天光的时候牧羊人再回到来，所以这个看门的人看更的就会看门给牧羊人入来，将羊群交回给牧羊人。十章第三节那里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牧羊人按着羊的名字叫他的名字，而羊就听得出牧羊人的声音，这个是绝对真实的。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中或者养猫养狗有宠物甚至乌龟，很多时候主人会为你的宠物改一个名字，是你觉得这个宠物某一样的特色，或者表示了你和宠物之间的关系，他认得你的声音。其他的客人来到讲的说话他不听，但是主人所讲的说话叫他坐会坐，叫他站他会站，你叫他吃饭他知道，叫他去厕所他会听的。陌生人呼唤羊群，羊群不会听，甚至会惊惶的逃避，而牧羊人常常身上带着一支的短的木棒，木棒的其中一边就是有钉的，就是为了用来防备野兽攻击，而另外亦都带着一支有弯曲的杖，就是当羊走差走错路的时候，有个勾将这只羊勾回转头的。所以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诗人所讲，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一个是为了防御和攻击，另一个就是为了将羊拉回来。牧羊人总是在羊的前面去带路去走，不是好像西部的牛仔片骑马挥着一支鞭是赶牛这样的样，牧羊人是在前面带路。在这里我们看到牧羊人和羊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在很多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我们的宠物，我们跟宠物的关系也都是非常亲密，甚至有些宠物是会睡在睡在主人的自己的床上或者梳化那里，他认得你的声音，你认得他的声音，彼此的认识。但虽然彼此认识，但是关系的深浅是不同的。牧羊人对羊的认识永远是多过羊对牧羊人的认识。羊可能只是知道主人几句的说话，知道主人究竟是闹他还是安慰他。牧羊人就知道羊究竟哪只羊不听话不跟大队，喜欢到处去看风景到处玩，哪只羊是特别肥所以走得太慢，哪只羊是老的走不足了，而哪只羊呢是刚刚出世没几耐行路都行得未稳阵。正如父母对儿女的认识总是深 而儿女对父母嘅认识比较肤浅，一直当儿女慢慢长大成人之后，对父母认识较为深，甚至有少数嘅儿女同埋父母可以成为朋友。几个礼拜之前，农历新年喺年三十晚，我同三位嘅兄妹到纽约同埋联络个母亲，我哋一齐食个年三十晚嘅团年饭。新年嘅时候，亦都去一个亲戚嘅屋企系团聚，系拜年。好多喺美国出生长大嘅土生华侨。可能因为受美国人文化影响多过中国文化，所以结咗婚长大成人搬咗出去之后，唔记得几时系农历新年，亦都唔记得打电话向父母拜年。年初嘅时候，我哋教会嘅团契有一个聚会，记得杨牧师喺度分享，跟住杨师母喺我哋闲谈之间提到。今年有啲乜嘢嘅立志呢？佢又继续都系背诵圣经，其中最深刻嘅一篇圣经就系诗篇139篇。咁我记得呢篇诗篇就总共24节，有4段，每段6节。杨师母就讲到话：，呢篇诗篇非常嘅美丽 ，is so beautiful。佢非常喜欢呢篇诗篇。我深受激动，所以在过去呢几个星期都尝试去熟读，同埋开始去背诵。当然啦，24节就算每日读一节，一个星期背6节，4个星期要差不多1个月，先可以将诗篇139篇背好。但呢篇诗篇系提到诗人同神之间嗰个亲密关系，非常嘅漂亮。诗人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人当他写这篇诗篇到结束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篇诗篇就是表达诗人和神之间那个彼此认识深入的了解。诗人是向神完全的透明，因为神完全明白我，完全了解我，知道了我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缺点，但你仍然完全接纳我，完全爱我。神知道你昨晚为什么睡不着，辗转反侧望着天花板，究竟在想什么？是不是为了自己所做错的事心里面觉得啰啰挛？是不是怕自己所做错的事被人知道？神知道你担心，你为女儿去担心究竟跟哪个男朋友去街呢？神知道你担心，是不是自己这里痛那里痛，会不会患了什么绝症呢？神知道我们担心，是不是为了公司正在裁员，隔离的同事最近已经收到红色的信封，到几时就轮到自己要被裁员呢？其实当我们了解神和我们关系的时候，就好像诗篇139篇的诗人，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神老早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尚未到一日，神已经将我们所发生所遭遇的事写在他的册子上，即是说神知道我们的前路，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爱你，神也认识你，问题就是你向神是否透明，是否敞开，是否好像诗人一样 愿意让神监察你，知道你的心思，是否愿意让神试验你，知道你的意念。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神就会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爱是彼此认识，第二爱是舍弃自己。第十章十一节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爪至羊赶散了羊群。这两节圣经讲到故宫和好牧人之间的分别。故宫就是指到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祭司长、官长等等。当危险来到的时候，当狼来到的时候，故宫就不会冒险，不会为羊来搏斗，反而36着走为上着。但圣经说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不是每一个好牧人都为羊舍命，有一些好牧人为羊舍弃一些东西。例如呢，旧约的雅各，他有一个老板，亦都是他的亲戚，很刻薄的老板就是拉班。他和拉班牧羊，拉班有羊，雅各和他牧羊，从小小的羊越养越多，又肥又壮，生养众多，遍满整个草原。雅各为他的老板细心照顾羊群，但是经过14年为他两个妻子努力之后，再用6年为他的羊群努力，20年之后，他们两个老板和员工两个亲戚结果闹翻了。雅各对拉班这样说，被野兽撕裂的羊我没有给你带回来，都是由我自己赔偿的，无论是白天偷去的或是黑夜偷的，你都要我负责。雅各的确是一个好牧人，但是他并没有为羊舍命，他可能舍弃了一些睡眠时间，舍弃了一些舒适，但并不是为羊舍命。旧约另一个牧羊人，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年轻的大卫，是一个好牧人。当他牧羊的时候，有时看着羊，一面可能是弹琴唱诗作诗，作了诗篇23篇等等，这些这么漂亮的诗歌。他是一个好牧人，有好几次当狮子和熊来到攻击羊，将羊担在口里面的时候，大卫就是奋力去追赶，将羊从野兽的口中抢过来，打死了熊和狮子。但是大卫并没有为羊舍命，他的确是为羊而冒生命的危险。只有基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有一幅名画就是祈祷的手，我特别是从网上去找这幅图画，请大家去留意。祈祷的手 Praying Hands 是一位名画家，叫做 Albrecht Dürer， 一个匈牙利的金属匠所生的仔，他在德国出生，1471年出生的这个名画家。故事就是讲到，当 Albert 和他的朋友还是艺术的学生的时候，他们同住一间房间，两个穷苦学生，他们收入非常微小，不够他们两个人一起交学费、给房租、食用、衣服同埋咧系日用嘅开支，所以 Albert 就谂出咗个办法。佢话：不如咁啦，我先去打工赚钱， 维持我哋两个人嘅生活费，而且咧同你交学费，咁你就可以专心去攻读艺术。将来到你毕业之后啦，你就可以咧去工作嚟到支持我，我就可以当到时继续完成我嘅学业。佢嘅朋友就觉得啊，呢、这个计划非常之好啊。不过佢坚持话唔好，我先去打工，而让只 Albert 你就要继续完成佢嘅学业。所以佢哋两个好朋友就照呢个原定嘅计划去进行。过咗一段日子之后，呢位艺术家 Albert Dürer 成为一个出色嘅画家同埋雕刻家。他的作品甚至比他的教授更精彩，更加得到人的赞赏，而且开始有人用高价收购他的作品。有一天，当 Albert 回到他的房间，跟他的朋友就宣告说，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你这么辛劳，每天在矿场里面辛苦工作，使到我现在能够学成归回。好啦，而家就轮到我赚钱养你，支持你继续去攻读艺术。可惜喺过去四年做粗重功夫，呢个朋友嘅双手已经做坏咗啦，又粗又钝，一啲都唔灵敏，连揸起一支画画嘅笔都手震嘅，失去咗画家嘅灵敏啦，佢嘅艺术生涯早已经结束啦。有一天，当 Albert 为着他自己的朋友所牺牲遇到的挫折， Albert 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有一天回到房间，竟然听到他朋友祷告的声音。当他仔细留意一看，这个朋友不单止为他祷告，而是他的双手好恭敬地合起来祈祷。就在这个时候， Albert 灵机一触，他灵感到了，就拿起他的画笔，将这一对祷告的双手画出来。 Albert Dürer 就觉得藉着这幅画，他可以表达对朋友的感激，并且希望这幅画可以流传后世，使到后人知道有一位这么爱他为他牺牲的朋友。耶稣基督的手曾经为我们做木匠，而变得又粗糙，甚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被钉穿。耶稣基督不单止为我们牺牲了他的荣华富贵，他不是牺牲金钱时间，他不是放低自己的理想或者事业，他是放低自己的性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爱是彼此认识，爱是舍弃自己，第三，爱是甘愿牺牲，不是被逼，是甘愿，不单止是责任，而是甘心情愿。留意十章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留意这节圣经提到命令这两个字，没错，神吩咐耶稣基督从荣华的天家降生到世上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吩咐，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的旨意。神吩咐基督到这个世上为人类舍命，并且死后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这个是命令，这个是旨意。但这个命令是耶稣基督完全同意的，是甘心乐意去实行的。在这节圣经里面，重要的信息就是基督的牺牲是自愿而不是被逼的，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没有人夺去他的性命，是他自己将性命放低的。 因为基督甘愿舍弃，所以显出他对我们的爱几咁深，几咁厚呢？举例，如果有一对男女结婚，是因为未结婚先怀孕奉子成婚的话呢，不论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啊，或者因为居留身份啊，但很明显这个爱情就不是甘心情愿的，是有些为了责任、面子或者方便。另外，如果你的儿女在家为你洗碗啊、洗衣啊、做家务啊，如果你吩咐他做，如果做了你觉得啊，这个仔这个女好听话好乖，但是假如你并没有吩咐他，而是他自己自动自觉去做，并且你不是为了要赚取你的家用零用钱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仔这个女特别乖。基督为我们写明，没错，是父神的命令，是父神的吩咐，但更重要是他甘心乐意，是自己舍弃的。或者你会问，没有人夺去我的名？不是啊，有啊，不是犹大将耶稣出卖吗？没错，犹大出卖耶稣，但其实耶稣老早就知道犹大的诡计了，好几次耶稣暗示犹大，我知道你要出卖我，你捉我条尾，我已经知道你想做乜嘢。不过呢，我唔会因为你出卖我而我逃避神为我所定嘅命令。耶稣一早已经拆穿犹大嘅诡计，佢可以逃避，但佢冇逃避。你会问，唔系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在犹大公会的时候一齐定耶稣亵渎的死罪咩？你会问，岂不是比拉多、罗马的巡抚宣判耶稣的死刑，吩咐兵丁将耶稣钉十字架咩？比拉多甚至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定你的死罪，亦有权柄释放你无罪回家咩？耶稣说不是，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我们会问，不是罗马的兵丁揸着大锤头将又粗又大的钉钉入耶稣的双手和双脚上边咩？这些人岂不是将耶稣的命夺去咩？为什么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呢？没错，的确有人捆绑了耶稣，但是耶稣自己甘心将命舍去，没人强迫他。当我们仔细阅读四福音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有好几次耶稣差不多是要被人捉拿被杀，但我们见到耶稣都是逃出大难。例如当耶稣在拿撒勒城的时候，他讲完道之后，本地疆不纳他的乡亲父老，要将他赶出城，要推下山崖。在路加福音四章就讲到，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圣经从头到尾讲到耶稣都是这样做，时间未到就没人能够将耶稣的命夺走。甚至在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和门徒到他们经常祷告的地方，就称为客西马利园。犹太人就在那个地方去通缉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其实耶稣老早就已经看见有一班人拎着火把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客西马利园，要通缉耶稣。耶稣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逃走，但他没有逃走。耶稣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这个就是指到十字架的苦杯。当他来到客西马利园里面的时候，这班人要捉拿耶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找谁呢？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 我就是。当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这班犹太人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表明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权威。耶稣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权柄、足够的能力去逃走，但是他没有逃走。马太福音26章又提到，当时彼得在情急的时候拔出一把刀来，将大祭司仆人的头要斩过去，这个仆人躲避，结果斩不到他的头，只是斩了他的耳朵，将他的耳朵削去。耶稣就对彼得说，将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说，你以为我不能够求我的父，他就马上给我派12营以上的天使下来么？如果这样，经常预言这事必须发生，怎能应验呢？耶稣可以颁救兵来救他，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甘愿牺牲。耶稣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是无瑕无疵的奉献给神，甚至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有人耻笑他，还有十字架两旁都有两个钉十字架的强盗都嬉笑耶稣，说你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给我看看，你可以救人，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呢？你如果在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尼赛亚了。耶稣有足够的权柄可以这样做，但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因为他甘愿逗留在十字架上为人受死。没有人夺我的命去，甚至连撒旦都没有能力将耶稣的命夺去。撒旦利用犹大背叛耶稣，见到犹大拿了30分银钱出卖耶稣的时候，撒旦就以为哇，计划成功了，现在我将耶稣整死了。但结果他发现，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正是耶稣得胜的时刻，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没有人夺我的命去，的确甚至连天父都没有将耶稣的命夺去，那耶稣自己将性命交出来。路加福音23章，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快断气的时候，耶稣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耶稣自己甘愿将灵魂交在父神手里。所以耶稣的牺牲并非被逼，而是甘心情愿的。其实在旧约，亚伯拉罕和以撒早已经将基督的舍己、甘心情愿牺牲预表出来。创世纪22章，神命令亚伯拉罕将他自己独生的儿子，就是他所爱的以撒，献上为燔祭。所以两父子和仆人就一直走到亚摩尼山，要将儿子献为燔祭。当走到咁上下的时候，以撒就问爸爸，有柴，但你献祭的羊在哪里？爸爸怎么回答啊？好难开口，只是说神会为我们预备的。于是将仆人放低在山下，这个老爸爸和这个青少年的仔自己上山，手里面拎着火和刀，于是二人就同行。当时亚伯拉罕已经是年老的父亲。创世纪22章第9节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将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祭坛的柴上边。如果以撒不愿意的话，其实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拒绝被捆绑。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家和一个10几岁的青年人，但是很明显，以撒甘心情愿牺牲，预表了耶稣基督甘心情愿为你我舍命。 有些人的牺牲是不甘心的，没错是牺牲了，但心有不甘。美国有一个中年的华人的爸爸，以前在中国是一个高级的电机工程师，后来带着太太儿女移民来到美国，因为英文有限，年纪也不小了，而且又要养家，所以没有这样的金钱和时间再攻读另一个电机工程的学位，所以委屈就在纽约教育局做一个维修工人，灯泡烧了换下灯泡，标示烧了你换下标示，很简单的工作，真是大材小用。虽然为了儿女有机会在美国攻读大学，发展机会多，但是过了十几年之后，心有不甘，觉得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如果继续在中国的话，相当他可以飞黄腾达，得到人人的尊重。但他太太就不是这样想，他觉得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为了儿女能够成才，做父母无论牺牲几大都是值得的。因为爱就是甘愿牺牲。去年我们宣道年会的边云波老师年轻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我们九月诗班特别献唱这首《无名的传道者》。是自己的手，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了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是自己的脚甘心往十字架的道路上奔走。所以情愿让泪水一行一行向内心涌流，亦都不愿意回头，选择了这条道路，这条好像是不自由的道路，但是并非出于无奈的，相反的是正正式式的大胆使用了自己的自由。结束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三个问题。主耶稣认识你，了解你，知道你的德性，你的失败，你的秘密，你的担忧，但你愿不愿意让神认识你呢？你是否愿意向神倾心吐意，向神透明敞开，向神将你的重担一一交托给他呢？第二，主耶稣为你牺牲了生命，你愿意为主耶稣牺牲什么呢？第三，主耶稣甘心乐意地为你牺牲，请问你的侍奉，你的金钱奉献，你所摆上的时间、精神、心血是勉强的呢，还是甘心情愿的呢？请你同心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耶稣基督为我们甘心情愿被钉十字架，今天因为基督爱我们的大爱，究竟我们愿意为基督摆上有多少呢？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回应你的爱，因为你先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回想起当